今天向各位研究这个佛法。现在我们没有，大家没有书，我讲的慢一点，就全靠写笔记。哎，全靠写笔记呢，写的中心点就是了。现在这一部呢，是属于天台宗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叫做《大乘止观法门》。大乘止观法门，也就是说，修行大乘止观的方法。那这一部书呢，是在天台智者大师以前，是属于南岳大师，在下边会讲到。这个南岳大师是在智者大师以前，是智者大师的法师父，所以呀，这一部这个止观法门呢，如果我们能够细细的听下去的话，就是不能完全记住它，也会使我们心里头，说的俗语话，开窍。开窍就是说知道怎么样修行用心，起码。那现在要讲的时候，要讲这一部叫做大乘止观法门呢，这个南岳大师当初说这个止观法门一共有多少呢？这一部这个佛法，这个止观法门呢，一共有四卷，这么多。后来在这个民国初年，有一位地仙老法师，就是我们谭旭老法师亲近的那一位高僧大德呀，他老人家讲这个解释这个大乘止观法门呢，这个注解有20卷，在这20卷连正文带注解都有了。正文刚才说的，原来南岳大师是说4卷，现在连注解20卷。在这20卷里头呢，我现在和我们各位研究呢，我抽着这个中心点讲，不是挨着讲啊。所以如果挨着讲呢，太很长，有些不讲可以的。我尽量把它抽中心点。那现在讲这个可能不多讲故事了，因为这时间宝贵呀，大家来这儿也晚上听这个佛法。现在我就顺便把它分成，这个地方是说有两大科啊，整个这一部大乘止观法门呢，把它分成两大科，就是把它分两大类。第一叫做什么呢？总实名题，总起来解释这个名字的题目叫总实名题。第二呢叫做别解文义，个别解释文中的道理，叫别解文义。也可以说总实名题呢，就是讲这个这一部大乘止观法门的题目和南岳大师的这个人的经过，叫总实名题。那第二呢，别解文义里边呢，就是讲正文，整个这一部 大乘止观里边说的什么呢？叫做别解文义。哎，那在这个总持名题里头，刚才说的一个是讲大乘止观法门呢，这叫做法题，法门的题目叫做法题。第二讲南岳大师呢，那叫人题，人的题目是讲人的。那现在这个大乘止观法门呢是法题，南岳是个地点，在湖南呢。那位南岳大师的法号呢叫慧思大师，智慧的慧，思想的思，叫南岳慧思大师，就是人题了。那么依照天台宗讲经啊，他讲一家有一家的家法，天台宗的家法，一师呢就有一个师父的传承，叫家法传承。那现在呢，就是根据天台宗祖师这样说呢，不管讲什么经啊，都要先什么呢？五重玄义，五种重啊，一重一重的玄妙的玄，义理的义，五重玄义。依照天台宗讲经啊，没有讲经之前，先要讲这个五重玄义。这五重玄义的名字呢，应当把它背过来。第一叫做实名，实名就是解释那个名题的意思，解释这个经的名字叫做实名。第二呢叫做显体，把那个经的本体呀显示出来叫显体。第三叫做明宗啊，就是说明这一部经的修行的方法，从因到果，这个宗以什么为宗，宗旨也叫宗取，取向的取，就是明宗。第四呢就是论用，说它的作用，依照这一部法门修行有什么作用呢？最后第五呢叫做判教相啊，判别按照这个教相它属于哪一种，这叫做五重玄义。哎，我再念一遍，第一是实名，第二是显体，第三明宗，第四论用，第五叫判教相。各位可以用五个字把它缩短，就容易背了。五个字就是明体宗用教，你就把这五个字，明体宗用教，明就是实名，体就是显体，宗就是明宗，用就是论用，教嘛就是判教相，这样把这个五个背过来。比如说，哎，问到我什么叫做五重玄义，我就把这几个念一念就成了。那，哎，要说五重玄义怎么解释，那就又不同了。要说什么叫五重玄义，你把名字说出来就成。哎，要说那个是什么意思，那就要解释。嗯，现在讲这个大乘止观法门啊，大乘小乘，那个大乘修止修观，这个法门叫做大乘止观法门。在天台宗呢讲这个经啊，讲这个刚才讲这个实名，实名就是每一部经所立的一个名字了。在天台宗呢把 所有经的名字立出来，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名字，一共不超过七种，不超过七种。这个七种是什么呢？第一啊，我先说一个懂得大家有个概念，叫做人法愚。人法愚这三个字会变成七种。第一是单人啊，就是一个人的题目，以人为那一部经的题目。第二呢是单法，以这个法为一部经的题目。第三是单于，譬于的于啊，啊譬于，用譬于来叫那一部经的名字。这就三种了，这叫三种了。这一共七种呢，第四种就是合起来人和法两种做一部经的题目。第五呢是人与人和譬语叫一部经的题目。第六是法与法和譬语叫一部经的题目。第七呢叫做人法语合起来的三种啊，立一个经的题目啊。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单三复三具足一啊。什么叫单三呢？就是单人单法单于啊，单独一个叫单啊。单呢就是好像我们说是啊，这个好像你买东西得有个单子嘛，就是那个字的，单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人单法单于，这叫单三。复三呢，复就是那个复写纸的复啊，就是两个两个的叫做复了，不是单了啊。比如说人法人于法于这三个呢叫做复三，这叫单三复三，就六个了。具足一，人法余完全都具足了，有一个叫一部经的名字，这就七种例题。在五重玄义不是讲名几宗用教吗？那现在讲这个名就有七种，叫做在也是这个经题的名字有七种例题的不同。那现在我举个例，比如说单人为题，哪一部经呢？好像我们说《阿弥陀经》就是单人为题了，《阿弥陀经》阿弥陀佛是人呢，啊，这是一部。那单法为题呢？好像说《般若经》，般若是法，就单法为题。单于单单的是譬喻为题呢，你比如说叫梵网经、璎珞经，璎珞梵网都是譬喻啊，这是单三了。复三呢，比如说人法为题的一部经，什么是人什么是法呢？比如说有一部经叫做文殊问般若经，藏经里头有啊，大藏经里有。那文殊问般若经这部经就是人和法，文殊是人，是文殊菩萨问的，什么问的般若，般若是法，这叫人法为题了。那第五是人于啊，人和譬语也有这个经，比如在藏经里头有一部经，这是举个例了，不止一部了，每一种都人于为题，人和譬语。比如说有一部经叫做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人，狮子吼是比喻，比如狮子吼啊，如来比如好像人中狮子啊，那都是比喻了。 叫人和鱼，如来狮子吼经就是人和鱼立的那个经题呀、啊。第六呢是法语，法和譬语，这个就是说妙法莲花经，妙法是法，莲花是鱼，比喻以法鱼为名，就是妙法莲花经。第七种呢是人法鱼都有，是什么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鱼，譬喻，这叫人法鱼合起来立一个经的题目，就是经的名字，叫做实名。那天台智者大师在这个天台宗里讲这一个十一个解释一个经的名题呀、啊，就要用这七种来分别。分别到最后呢，那到现在我们今天所研究的是什么？叫做大乘止观法门。这是以什么为题呢？以单法为题的。大乘止观法门都是法，里头没有人也没有譬喻，这单法。也可以说单法为名，这一个大乘止观法门就是单法为名。对，在五重玄理玄义里头第一十名就是单法为名的啊，没有譬喻，没有人。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考虑了好久啊，是讲下边这一段不讲呢，现在我想了还是照着演，太简单也不成。下边呢讲这个单法为名的大乘止观法门这六个字啊，在明朝这个有一位叫做偶益大师啊，明朝四大高僧偶益大师啊，这个偶益大师把这个法的题目啊，偶益大师这个文字也好，智慧也高，他讲出来都有道理的。他立有八重定能所，八也就是八种，八重一重一重的，有能有所，立了八重，把这大乘止观法门这六个字立了八重的能所。八重能所也叫什么呢？也叫八双十六支。八双就是八对，能所一对，能所一对，就有这么八重，就是八双了。八双要单说起来就分开就十六支了嘛，就叫八双十六支。那现在我想把它简单说一说。八双都是哪八双呢？第一个叫做能起所起，现在先不解释，先把这个八双的名字读出来啊，先不解释，待会儿再解释。起就是升起来的那个起，能所，每一个都有能所的了，能起所起。第二呢，叫做能依所依，依止的依，能依所依。第三呢，叫做能通所通，通达的通，能通所通。第四叫做能由所由，由就是因由啊，你由哪来呀？就是那个由，能由所由。第五叫做能简所简，简就是简单的那个简，竹子里边搁一个门子，搁一个日子，叫简，能简所简。第六就能成所成，成就的成，能成所成。第七叫做能全所全， 这个泉呢就是泉眼，一个言字边搁一个完全的泉呢，那个泉有能泉有所泉，泉就是泉显的意思。第八，哎，这个八双嘛，就是说叫做能解所解，解释的解，能解所解，这是叫做八双十六支。现在呢就按照这个次第呀、啊，这叫八重能所了。刚才讲的八重能所呢，现在我们先说第一重，第一重能所，哎，这个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呢，第一重就解释比较详细一点，然后下边呢就简单啊，其余的就简单了。现在第一重能叫做什么呢？能起所起，刚才说的啊。现在这八重都与大乘止观法门有关系的，就是说的那个分这么八重。现在第一重先说大乘两个字，大乘止观法门的大乘。大乘两个字啊，叫做能起，它不是能起所起吗？大乘是能起，止观法门这四个字是所起。哎，这个起就是升起的意思。哎，也就是说大乘能升起来止观法门，止观法门是谁能升起呢？是大乘能升起，叫做能起所起。那现在再说大乘又是怎么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说大乘就是我们人本有的一念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心，就是那一念心。在这个大乘止观法门里头啊，后边常常讲到的有一个名词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哎，那个道理呢很广泛的，到下边讲。嗯，所以这个就是讲它有这个分开解释合起来解释。那现在先说分开的解释，分开又把大乘两个字又分开，先说大后再说成。现在讲大乘这个大字啊，我们现在在这讲，如果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再讲啊，比如说华严经普贤恒愿品啦、啊、凡是有大字的大方广圆觉经啊，都有这个道理，把这个弄懂了那个也就通了。在佛教里讲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是绝对无外，是绝对的大，哎，没有外边的大，哎，绝对不是相对，没有外就是有外有内，那个大还是相对，叫绝对无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人每个人都有现前一念之心，是绝对，就是绝诸对待，没有对待，哎，也没有内，也没有外，也没有前，也没有后，也没有方所，哎，这样。那么就是说他能够数穷三气，横遍十方，哎，数穷往数着说，过去现在未来叫做三气十方啊，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那叫十方了。嗯，这个大呢具足三种的意思，三种就是说叫做体相 用，这叫三大，在大乘起心论上就会有的了，体相用，这叫三大。那他这个三大，这个现在讲大乘的大啊，哎，这个三大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按照这个随缘不变那样讲法。我们平常不是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吗？怎么叫随缘不变？怎么叫不变随缘？现在讲这个随缘而不变，随缘就是往外随呀，但是不变就是它本身不变，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本体呀，就是真如啊，真如实相的真如，就是当体呀，哎，是它的本身的大，它本身啊不变，这个就是全妄即真的那个心体，哎，全妄即真，妄就是假的了，虚妄的了，真就是真实的了，全妄而整体都是真的那个心的体，哎，那个体呢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它那个本性的功德，就是那个体上那个功德呢，在凡夫也不会减，将来到了成圣人呢也不会增，叫做不增不减，那是他长的啊，是相大。体大呢就是刚才讲的他随缘不变啊，随缘不变就是真如，是他的体大啊。但是他那个体上呢具足很多的功德，在凡夫也不会减少一点，圣人也不会增多一点，这个是属于相大。相大就是说他具足很多功德，是他的相。就是说啊，这一念心性啊，这个体的相是不变，而它能随缘。能随缘，能随什么缘呢？能出生十法界一切因果啊，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啊，佛、菩萨、圆觉、声闻，这叫四圣法界了。那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叫六凡法界，合起来叫十法界，都能出生。啊，这个十法界的因果各有各的因果，这是说他能够出生，能够随缘，哎，但是呢他这个原生无性啊，这一切因果随缘是缘因缘所生法，他没有自性啊，哎，就能够到他没有自性的时候呢，就能够翻染成净，就是用大翻染，在这个六凡法界，这个我们这个都有染物的了，哎，就是因为在原生的时候呢认为它有性，知道它有性，知道它是有，不能知道它无性才染呢。如果是明白了原生是无性的，因缘所生是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是空的，那就当下染就变成净，那就是那个他的用了，哎，所以说这个大呢就具足体相用，一心就具足三大，所以称为大，哎，这个大呢就是绝代无外才是真大，不是最小说大的那个大，哎，所以这样才叫大，就是大的意思。那大乘止观法门大字解释了，就是大具足体相用，那个乘呢，乘是个比喻啊，是个车乘，哎，这个乘呢能够运载 能够运东西啊，从此运到彼。那现在说我们这一念心呢，随缘不变，全妄都是真。在天台宗不是常讲吗？全冰都是水呀，就是全妄即真。哎，它自然的能够运载。哎，就是说我们人呢，出离这个生死的路，到了涅槃的城，怎么样去呢？还能够自利利他，这都是运载，把我们从生死这条路上啊，运到涅槃城上，那可去了。哎，就是要运载，哎，运到那儿去。他在这城呢，也分三种道理呢。我想这个不用讲了，这个就知道城是运载的意思，那就得了。哎，这是说分开说的，如果合起来说呢，合起来解释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性啊，有染有净有迷有悟。染就是不清净了，迷就是不能悟了，有染净就是清净，悟就是不迷呀，染净迷悟，我们这个心的，所以才有十法界的差别不同。哎，以这个人法界来讲呢，这个见思而惑呀，见惑思惑，就造成这个十恶的业。我们人都有见思而惑呀，烦恼啊，惑就是烦恼。那有了这个烦恼，就能到十种恶业，十恶业就不是十善业了。那样呢，这个成不是运载的意思吗？就把我们运入到三恶道里头去了。哎，这个地方呢，它起个名字，在这个地方叫做那个，好像那个拜脚的驴呀，那个坏车。他拉这个车呀，走一步一拐，走一步一拐的，就把我们拉到受苦的地方去了。如果是修能够持五戒，能够修十善啊，或者修这个三戒啊，这个禅定啊，也就是禅定一定是色界天无色界天，这禅定了，那就能够把我们运到三善道，或者做人，或者升天。哎，佛教讲因果了，在这个因果的这个果没有到在因的时候运作，就是成，他就把我们运到哪儿去，你有这个因，他就会把你运到哪儿去运作。如果知道三界是火宅啊，没有可乐的，没有可贪图的，就出离心，换一句话说，修出世的戒定慧，戒定慧是对着贪嗔痴的了。那了脱生死的人呢，那就是生闻成，就能够把我们运在那个城啊，就是运到小城的涅槃城了。那在法华经、妙法莲华经上，就是说比如洋车那意思，如果了达十二因缘啊，无名言行行缘时，乃至生缘老死，顺观还灭观，无名灭则行灭，知道十二因缘是无性，当体都是空的，能够悟了道的话呢，就把这个惑业苦啊，好像一个轮回的轮子一样，就休息了。休息了呢，就证到圆觉的圣人，那就是比如把我们运载到中乘的涅槃，中乘涅槃，小乘、中乘、大乘嘛。那就好像法华经常说路车，哎，比如路车，乘这个路车而到了涅槃的，到了彼岸目的地的。 如果是具足有大悲心啊，发这个四弘誓愿，好像我们现在不管出家在家，皈依三宝乃至受大戒，通通要发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嘛，那就是大愿，要发愿自利利他，大家同出苦海，这是大乘，是菩萨乘，就能把我们运到大乘大涅槃乘去。这个在妙法莲华经上呢，就一如比如牛车，比如牛车呀，这下边啊，如果是你了达这一念心性，我们的心性本体呀，就是真如实相，随顺那个不生不灭的体呢，这就讲到六级了，怎么样开始修行了。如果从我们这一念心性不生不灭的体呀，现在这个大乘止观法门就是讲这个，讲这个是叫做佛乘，刚才讲的是发四弘誓愿是菩萨乘，现在呢从这一念心体起作用，到了最后是修这个大乘止观，是属于佛乘。佛乘在妙法莲华经上呢，他这个牛车啊，有个大白牛车，就是说这叫做大，比如大白牛车了。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大乘两个字呢，就是指的大白牛车。在妙法莲华经上说，三界犹如火宅呀，让那个些儿子出去，长者让那儿子出去不出去，长者就在门外头预备三个车啊，羊车、鹿车、牛车，在门外头，在门外头三个车，羊车、鹿车不说了，那个牛车呢，不是大白牛车，那是叫门外三车。那现在这个地方说的大乘止观让我们修行的方法呢，他说是大白牛车，是佛乘，不是菩萨乘，是这样分别。我们以前在没有到美国之前，在香港啊，大家研究妙法莲华经，说这个牛车两个牛不同，一个是黄牛，一个是白牛。那现在呢，没有黄牛这个名字，大白牛有的，就是说大白牛车拉的，譬如是佛乘，一佛乘，这样。现在说为大乘不是能起吗？能起什么？能起止观，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心性啊，本来是寂照，寂而常照，寂就是寂静的寂，照就是光明普照的照，本来就寂照，我们这个心性啊，本来寂照，这个寂和照本来就寂，本来就照，按照本来就寂，寂静的寂，这边说呢，它能够生起来妙止，微妙的止，止观的止，按照它本来就照，我们这一念心性的本来就会照，那样说呢，它能够生起来妙观，止观的观，妙止妙观，也就是说寂照，寂而常照。如果你要是按照寂而常照说，那就是妙观；照而常寂说，就是妙止。止观是连带的。比如说，修止怎么修？修观怎么修？按照次第说呢，是先修止后修观，这是笨法子。可是没有这个笨法子，也就不会出来妙法子。 哎，要用笨法子肯去，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最后才出来这个妙法子。哎，就是按照次第止、次第观修得成熟了啊，练得久了，然后他就会出来妙止妙观。什么叫妙止妙观呢？就是止中有观，观中有止，止观就同时的，到那时候自己就知道，是这样子的。哎，那修这个止观法门呢，他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修止观呢？其实修止观就是修定修慧了，止就是啊定，观就是慧，就是修戒定慧的定慧。修行这个止观法门呢，就是让我们反妄而归真。我们从无始以来呀，不是反妄，是顺着这个妄的流啊，往外流啊，往外追求，越妄越远，越妄越散，越多越广啊，这个六尘境界啊，返不回来就不能归真呢。所以现在呢，要用这个止观法门呢，这个方法让我们能够返妄而归真啊，就是啊，就是回光返照，然后才能够返妄归真呢。就是恢复自己的本来呀。那这种修行呢，都是依照这一念心性才能升起来的。这个止呢，就是说要知道我们所起的迷惑，迷惑就是烦恼，贪嗔痴就是惑，业生口啊，行动说话那就是业，有了这个业，有了惑，然后就是有因了，然后就会受苦，惑业苦啊，这叫啊，这就是循环的，哎，这叫三障，哎，惑障，惑障就是也叫烦恼障啊，惑迷惑就是烦恼，贪嗔痴就是烦恼，就是惑，哎，就是惑障、业障、果报障就是苦障。受果报就是苦，哎，惑业苦。我们平常不是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吗？哪三障呢？就是惑业苦。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惑业苦啊，在修大乘这个止观的这个止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惑业苦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说你找不着它本身，它没有自体的。是有即非有，惑业苦是有，但是你不让它障住呢，它就非有。比如说打一个比喻了，我们拿小孩跟我们大人比就会容易懂。比如说小孩，两个小孩因为一块糖，两个人就会打起来。那大人看着呢，因为这一块糖呢不会打架的，你要我要都无所谓，或者都不要都没有关系。那么在小孩来讲呢，就是非有即有，本来不值得争这一块糖的，就争起来就有了，就出了大事了，就打闹就哭了。按照大人来说呢，有即非有，这一块糖是在那儿，他们是争的，我一点没有烦恼啊，对我来讲啊，有的非有，这是比喻了。那佛菩萨比我们呢，在这个惑业苦上呢，我们一天在晚在这儿呢，是非有即有，在这一天到晚在这儿离不开呀，脱不了啊。那佛菩萨看我们就好笑啊，好像大人看小孩似的，那就有即非有。如果有能够有即非有的时候呢，诸妄永寂，所有的那些虚妄惑业苦都是虚妄的。永寂就是永远都寂静的寂，就不生了，就寂灭，永远都生不起来了。 叫永寂，诸妄永寂，只是说止。如果是观呢，怎么观法呢？观也是观这个惑业苦啊，观这个惑业苦这三种呢，是非有而有，这个非有而有呢又不同。哎，这个非有而有呢是叫做你明白它是缘起法，哎，那个缘起法呢不是真的，是假的，幻有的。